各位听友好，乌托邦的一大特点是社会福利齐全，除了公共食堂之外，公立医院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莫尔的一个出色的设想。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建立可靠的医疗保险当作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莫尔设想了贵金属、金银珠宝贱如粪土的情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除了引起人们的贪欲毫无用处。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五，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六。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莫尔的乌托邦用现在的名字应该被称作福利社会吧？
他呀还就是福利社会的雏形。因为呢，莫尔他设计了最早的医疗保险，他给每座城市啊都设计了免费医院，在城郊的各个方向，东西南北都有一座设备齐全的医院，每间医院都是十分宽大，像四个小镇子。这样呢，一可以避免拥挤，二呢可以自然隔离，防止传染病流行，医护人员体贴入微，医术高明的医生呢来亲自照料病人。所以乌托邦的居民啊，一有不适他就乐于住到医院中去接受照顾，公共食堂呢就会为每个病人都配上精美可口的食物，让他们享受到特别的照顾。但是呢，由于摩尔啊他就鄙视金钱，所以他没有考虑一个大问题，这医疗护理的资金出自何处。在乌托邦的公共食堂内用餐呢，那是有一套规矩的，年长的老人坐上位，民选官员陪同，婴儿呢有自己的专用餐厅，里面呢有摇篮，而且还有保姆在照顾。大家呢按规矩入座，吃饭前先要念一段劝人为善的书，有老人就书的内容呢引导大家讨论，然后在宁静欢愉的气氛中呢就餐。
这种就餐仪式显然是来自宗教仪式，只是他把饭前祈祷改成了念书讨论。
因为摩尔的乌托邦它是个世俗世界，所以他并不把宗教仪式放进人的日常生活，但显然这个仪式呢就有很强的宗教感。午餐比较简单，因为下午呢要工作，可是晚餐它就不一样了。莫尔要求晚餐的时候呢必须有音乐相伴，还要加饭后甜点，用餐的时候呢还要熏上香，以营造一个舒适安逸的气氛。可以说晚餐是乌托邦人最放松的时刻。晚餐过后各自归家就寝，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工作。但是呢，一个国家的运转呢，它离不开财政支持。乌托邦人呢，也有他们的国家财政。首先，乌托邦各个城市之间收入呢，有可能不同。这个差别呢，由议事会，摩尔有时候呢，就称它为元老院，由议事会来统一的调配，以丰补欠。在乌托邦各个城市之间的这个财货交流啊，那完全是无偿调拨。因为乌托邦全岛就像一个大家庭，各城市之间不存在债权和债务关系。其次，乌托邦与外国的贸易呢，有一部分它不涉及买卖，是单纯的赠送。那些产自乌托邦的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材等等，要拿出七分之一去送给别国的穷人，这显然是在设想一种国际援助。那余下的贸易呢，对乌托邦呢就都是顺差，因为他们从国外啊就只购买铁矿石，这样输出多输入少，换回了大量的金银，使乌托邦的财政储备格外充足。所以乌托邦人从不向外国催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钱自己用不着，去催促别人付款呢就显得不公正。 他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呢，他才去收账。一个是别的国家需要乌托邦的财政援助，一个是呢有战争发生。乌托邦人有一个信念，自己的公民不要上战场，只要有钱那就雇人打仗，所以呢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财政盈余呢来收买雇佣兵。而且乌托邦人相信，你只要有钱你就去收买或者去出卖你的敌人，让敌人彼此互相残杀，那么就化解了自己的危险。
看来金银这类最被人看重的东西，在乌托邦人眼中只是为赎买自己国民的生命才有用。
这就是金银在乌托邦的主要用途。莫尔关于金银呢有一套看法，他说他们看待铸钱的金银都只按其本身真实性质所应得的价值。尽人皆知，金银的有用性呢是远逊于铁，无铁犹如无水无火，人类难以生存。自然所赋予金银的全部用途对我们都非必要。假如不是由于人们的愚蠢而被看作物稀为贵，相反，自然如同仁慈而宽容的母亲一般，使一切最有用的东西都显露出来，像空气、水以及土地本身。可是把所有空虚无益的东西尽量远远地与人类隔开，这表明在摩尔心中啊，物品的价值是与它的实用性相关的。金银的实用性不及铁、水、土地，但因为它稀少，人们就格外珍惜，要深藏起来当作宝贝，这就激发了人的贪婪心，要攫取更多金银。莫尔他设计了一种方法，让金银不再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这是莫尔最出名的一个设想，以致让列宁这个血腥共产主义的实践者呀多次的引用。莫尔说啊，乌托邦人饮食是用陶器及玻璃器皿制作烤鸠，而价钱无几。至于公共餐厅和私人住宅等地的粪桶、蜜盆之类的用具，则由金银铸成。再则，套在奴隶身上的镣铐也取材于金银。最后，因犯罪而成为可耻的人，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以及一顶金冠。乌托邦人就是这样尽力让金银成为可耻的标记，所以别的民族对于金银丧失就万分悲痛，好像扒出心肝一样。相反，在乌托邦，你全部金银都被拿走，也没有人会感到什么损失。
这可是最有象征意义的金银的用处了。
它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金银就是人类的枷锁。那在乌托邦呢，人们就采集珍珠、钻石，它不是为了当作财富，而是为了给孩子啊当玩意儿。莫尔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他讲了个故事。有个国家呢叫阿尼蒙里安，请注意哈，这个名字啊是莫尔用了个希腊字，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吹牛、浮夸。他们派了三个特使来访问乌托邦，那这些特使呢就是穿金戴银的，十分奢华。结果乌托邦人以为来了三个罪犯，因为乌托邦只有犯人呢才带着金子打造的镣铐。他们在乌托邦的城市中行走，路旁的孩子就对妈妈说，说这些人多傻呀，他们怎么身上带着我们小孩用的这些珍珠宝石啊。这些使节在乌托邦待了几天以后就明白，那里啊逃亡奴隶身上带的金银就比他们三个人带的金银都多。结果呢，使节就羞愧地收起了自己穿戴的珠宝。莫尔认为啊，一个人可以仰望天上的星辰太阳，可为什么会对一小块发光的宝石感兴趣呢？莫尔说，竟有人为身上穿的是细线羊毛就大发狂想，以为自己更加高贵。其实不管羊毛质地多么细，原来也是披在羊身上的，那一只羊终归还是羊。莫尔的这种说法呢，就是所谓的本真主义。他不考虑啊这羊毛啊从羊身上 剪下来梳洗纺织成为高级毛料，它已经与羊身上的那个羊毛啊，它不是同一个东西了。好，我们下次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五，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六。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